他是君王，
他是被告者，
他是弥赛亚，
他是拯救者。
君王的受苦，
基督的拯救，
末世的盼望。
马太福音研读，细说弥赛亚的教导。
弟兄姊妹平安，我是叶明道，欢迎你跟我一起来研读马太福音。今天我们要研读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4章第1节到15章的28节。这段经文可以分为三个大的段落吧。第一段落是从14章的第1节到12节，这段的主题是希律杀害施洗约翰。第二个段落是14章的13节到15章的20节，这个段落的主题呢是主耶稣到加利利海东岸的工作。第三个段落是从15章的21节到28节，这个段落记载了主耶稣在腓尼基的工作。好，我们现在来看14章的第1节，开始就说到，那时分封的王希律听见耶稣的名声，就对臣仆说，这是施洗的约翰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些异能从他里面发出来。这个分封王希律啊，又称希律安提帕，是大希律的儿子，在加利利和比利亚作王。耶稣被钉十字架前曾经在他面前受审。从马太福音的14章1到12节，我们知道希律安提帕就是杀害施洗约翰的那个人。那个时候希律安提帕引诱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罗底和他结婚，腓力是希律同父异母的兄弟，也是巴勒斯坦地四个分封王之一，管辖地区呢是在加利利海的东北面，也就是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施洗约翰反对希律和希罗底的行为，并且直截了当地指责他。施洗约翰大胆地反对，因此就招致希律的不高兴，把他下在监牢里，并且想要置他于死地。但是因为百姓啊都拥护施洗约翰哦，希律才不敢动手。不过希罗底造成了希律的衰败啊，为什么呢？因为她是一个非常残忍又狡猾的女人。当施洗约翰出言反对她的婚姻的时候，希罗底的内心呢已经萌生出一种报仇的欲望，所以让她的女儿在希律的生日的筵席上啊跳舞。他女儿跳的是那种带着诱惑和性感的东方式的舞蹈。当希律的情欲被激发起来的时候，他说，你随意向我求什么我都给你。希罗底事先呢已经叫他的女儿要施洗约翰的头，由于希律已经向他许了愿，就不敢反悔咯，施洗约翰就这样的被杀害了。主耶稣听到约翰的使训之后，独自就退到野地里去，他可能需要单独的面对伤痛吧。不过耶稣并没有长久的停留在悲伤之中啊，而是很快的回到自己的工作里边。马太福音的14章13到14节就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喜爱怜悯的心肠了。经文这么记载说，耶稣听见了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众人听见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当主耶稣渡到海的另外一边的时候，已经有许多人等着他了。可能有人就会问了，众人为什么这么快就达到了海的另外一边去呢？加利利海只有8里宽呢，不是很远的。所以当主耶稣从加百农出发的时候，众人在海边很容易知道小船的方向，于是就绕着湖边跑过去的， 然后就在那边等着主的到来。那弟兄姊妹啊，主耶稣去野地本来的目的是什么呢？他是想独自的祷告神，但是到了另外一边之后，却又有一大堆的人群在等着他。耶稣本来是可以直截了当的说，我到这边来是要得到休息的，你们不能放过我吗？可是主耶稣面对着这群人有什么反应呢？啊，马太福音的14章14节告诉我们，经文说，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治好了他们的病。马可福音提到这件事的时候更详细的说了，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那弟兄姊妹啊，当你看见人群的时候，你有什么反应呢？主耶稣总是以怜悯的心肠来面对有需要的人的。马太福音的14章13到21节所记载的是令人惊讶的5个饼和2条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哦。圣经告诉我们，这5个饼和2条小鱼是来自一个小男孩的，是母亲为他预备的一个很简单的食物。但是主耶稣祝福之后，使在场所有的人都吃饱了，并且还剩下12个篮子的零碎。那究竟当时有多少人在场呢？马太福音的14章21节告诉我们，吃的人除了妇女孩子约有5000，换句话说啊，在场的是远远超过5000人了。刚才我们看了马太福音的14章13到21节所记载的5饼2鱼的神迹。当主耶稣在旷野向这么多人，也就是说是5000人讲完了信息，并且用5饼2鱼使他们都吃饱之后，主耶稣立刻的选择了一个人单独的亲近神。马太福音的14章22到23节经文记载说，耶稣随即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个人在那里。经过了繁忙的侍奉，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心灵一定是非常的疲劳的，但是他没有选择睡觉休息啊，而是选择独自上山去祷告。祷告在耶稣的生命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神的儿子尚且需要透过祷告来支取力量，你想想，何况是我们这些软弱的人呢？弟兄姊妹，我们要花更多的时间在祷告里头与神相处啊，装备自己去面对生命对我们发出的任何的挑战，甚至是在痛苦当中的挣扎。你愿意这么做吗？主就帮助你属灵的生命成长，使你变得越来越像基督。主耶稣独自安静了很久，从晚上直到4更天呢，4更天几乎是早晨的时间了。好，我们继续往下看，耶稣在海面上行走之前啊，我们就先来看看马太福音的14章24节经文这么说的，那时船在海中，阴风不顺，被浪摇撼。这句话为下文做了一个伏笔啊，让我们看到当时恶劣的天气情况了。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暴风雨从地中海进入加利利海之后，会来回经过新嫩子谷。由于门徒的船呢，是前往加百农的方向的，而风是从地中海吹过来的，他们就是逆风而行了，再加上当时在海中央，所以他们是哎呀尽了全力去摇桨啊， 避免风浪将他们卷走。就在这个时候，主耶稣从海面走了过来，准备走到门徒所在的船那里去。门徒看见一个黑影在海上飘着，就吓慌了，以为是鬼怪呢，就害怕的喊叫起来了。那弟兄姊妹，马太福音的14章24到33节，耶稣在海面上行走这段经文呢，是很有戏剧效果的。故事发展下去，我们知道了，彼得为了要求证海面上的那个黑影真是主耶稣，于是就叫主使自己也能同样的在海面上行走啊。最后彼得因着风浪很大，信心不够，于是就害怕起来了。弟兄姊妹，彼得并不是试探神哦，他是在船上唯一凭着信心回应的一个。他那种冲动呢，要求使他经历了一次神能力的展示。他开始下沉，是因为他的眼目啊离开了耶稣，集中在身边的巨浪上头了，使信心动摇了。那我们不可能在水面上行走，却会经历艰辛的环境。我们如果把注意力集中在困境当中的狂风巨浪上的话，就看不见基督的帮助，一定会感到失望而沉下去的。只有在困难的环境当中保持坚定的信心，才能够定睛在我们主的身上。马太福音的14章34到36节，那这是主耶稣上了船来到格里撒勒之后所行治病的神迹。格里撒勒位于加利利海的西岸，是一个土地肥沃而水源又充足的地区。从经文当中我们知道啊，凡是摸耶稣衣裳坠子的那个人的病啊，都能够得到痊愈的。那当然呢，主耶稣的衣裳并没有什么魔法，没有什么魔力的，那让你摸了之后啊就得到医治。医治的果效那是因为人的信心，摸着耶稣的衣裳让人的信心得到了释放，并且能够表现出来。在马太福音的15章1到20节，我们看到有法利赛人和文士从耶路撒冷来到加利利的这个地方挑战耶稣啊，于是引起了关于洁净的讨论了。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耶路撒冷到加利利大约需要一个星期的路程啊，法利赛人和文士长途跋涉来见耶稣，为了什么？只是为了提出一个问题，那就是马太福音的15章2节所说的，你的门徒为什么犯古人的遗传呢？因为吃饭的时候他们不洗手。法利赛人和文士一直在寻找攻击主耶稣的把柄，经过多番的观察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个破绽了，那就是耶稣的门徒吃饭的时候啊不洗手。弟兄姊妹，什么是古人的遗传呢？这是指在犹太律法之外所发展出来的口头传统。这些口头的传统的条文实际上是已经取代了律法的功用，其中一条就是关于怎样正确的洗手的条例。法利赛人所说的洗手啊，其实是一种宗教的仪式哦，并不是为了清洁的缘故啊。面对着这样的一个提问，主耶稣首先直截了当地回应他们，你们为什么因着你们的遗传犯神的诫命呢？然后就严厉地责备法利赛人。在15章5节所说的做了贡献，是指割耳板的习惯，任何人起了割耳板的事都要把金钱奉献给圣殿，不再供养父母，这样的奉献很有意义，也可以提高个人的声望。但是很多人却利用割耳板的事漠视了神的吩咐，不再照顾父母，渐渐的割耳板的事就变成了儿女不再供养父母的合法的借口了。 刚才我们已经说了，法利赛人从耶路撒冷来到加利利，就是为了问耶稣的门徒吃饭之前为什么不洗手。他们是想用这个机会来刁难耶稣的，要把这个把柄啊拿来攻击耶稣。本来嘛，法利赛人只是想谈论关于洗手的问题的，但是主耶稣却把讨论提升到食物在律法上圣洁与否的问题上。主耶稣他说，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那这是马太福音的15章11节的经文了。主耶稣是要借此来指出，仪文上的不洁是次要的，道德上的不洁才是需要面对的。在马太福音的15章16到20节，主耶稣就详细的解释了这个概念。他指出啊，凡是从心里发出来的都是污秽的，这就是出口的乃能污秽人的意思啦。弟兄姊妹啊，一个人只是注重个人的卫生，却忽略了言语和思想的清洁，是不是很可笑呢？主耶稣这些话叫那些注重个人饮食的法利赛人觉得十分的刺耳啊。马太福音的15章21到28节是我们今天研读的第三个段落。这个段落讲到了主耶稣在腓尼基的工作。15章21节说，耶稣离开那里，退到推罗西顿的境内去。推罗和西顿是外邦人聚居的城市啊，属于腓尼基的境内，所以这节经文表示主耶稣离开犹太人的聚居地区，进入了外邦人的地区了。马太福音的15章21到28节这段经文就记载了主耶稣和一个迦南的妇人的对话。迦南妇人求主耶稣为女儿赶鬼治病，主耶稣却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然后那个妇人又回答说，主啊，不错，但是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啊。那个妇人说完这句话，立刻得到主的称许啊，并且医治好了他的女儿。这几句话有什么特别的意思呢？原来犹太人习惯称呼外邦人是狗，这是一句看不起人的话哟。在希伯来文当中啊，他们所用的最脏的字眼就是狗。但是在希腊文当中，狗是指宠物狗，孩子吃饭的时候啊，狗就围在桌子旁边的。要知道巴勒斯坦人吃饭的时候啊，不像我们中国人用筷子用调羹，西方人用刀用叉，他们是用手来抓东西吃的。吃完后啊，比如说吃了一块面包了，将手上的油给它擦掉，然后把这块面包啊丢给围在桌子旁边的小狗吃。那了解了这个背景呢，我们就知道主耶稣和迦南妇人那番话的真正的意思了。主耶稣只是简单的告诉这个妇人，神首先让犹太人接受他的弥赛亚，然后由他们把这个救恩的信息传到世界各地。那位迦南妇人听明白了主的话语当中的含义了，所以他说，狗也吃他主人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这个意思就是啊，只得一点点碎渣儿的恩典呢啊也好嘛。结果主耶稣因着他的信心而成全了他的要求，使他的女儿的病得到医治。主耶稣并不是要拒绝这个迦南妇人的，他可能是想试验这个妇人的信心，或者说想把握这个机会教导有关信心的功课。主耶稣对迦南妇人说，你的信心是大的，照你所要的给你成全了吧。弟兄姊妹，你对神的信心又有多少呢？